中信之声。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志刚，很高兴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的时间，跟你一起分享。今天这个题目啊，非常有意思。如果今天这个题目已经来临，我就没机会跟你分享什么事情，而趁这个日子还没有来的时候，我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世界末日。有世界末日吗？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寄来的 email， 他是这么问的，他说最近几年啊，不少邪教兴起，妖言惑众，宣扬世界末日快要来临，命信徒变卖家产，全数交给教主，更有天门教等等，领导信徒以自杀的方式登上太空穿梭机往极乐世界，这是荒谬绝伦，害人不浅。寻知一位基督徒朋友，很惊讶地发觉基督教居然也有世界末日之说，这大大的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一向是敬重基督教，以之为一主张博爱平等济世导人向善有益世道人心的正派宗教，不料竟然也有这样荒谬之说，令我大惑不解。如果上帝爱人，怎么可能会毁灭人类呢？敢请赐教。这位朋友，你问得非常好。首先我想请大家放心的是，基督教绝对不会叫人以自杀的方式升天，如果有是这么教的，绝对是邪教无疑，你千万别信。因为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其实叫人自杀不过是众多坏果子中的一种而已，邪教也有不叫信徒自杀而叫信徒去杀人或是做别的伤风败德之事的，所以你要看他们的果子，他们所结出的果子，你光看他的招牌听他的口号是不够的。其次呢，就以世界末日为理由要信徒变卖家产全数交给教主的，所以你也要格外的小心。因为耶稣虽然曾经说过去变卖你所有的，可是你要听下一句，下面的一句是分给穷人，从来没有叫过信徒把财产交给他来管理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两袖清风，他曾经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8:20的地方。因为他的贫穷使我们成了富足，而不是我们使他富足。至于世界到底有没有末日，那是一个真理的问题，跟杀人自杀把财产交给教主这些都是扯不上关系的。好，那我们就来试着来寻找这个真理。如果我们撇开这些自杀杀人这种荒谬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基督教到底有没有末日之说。有，不过你先不要反感，你也先不要否定，不要顺手把那些邪教的末世论借来套在基督教的头上。我们希望找到的是真理，是真相，是事实到底如何，而不是说我们打定一个主意，无论如何也得捏造一个迎合大众心理的答案来，对不对？平常心讲，你我都不希望有世界末日，没有人希望这样，人人都希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吗？ 可是我们必须要理智勇敢地承认，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一种主观的愿望而已啊，并不是说我们的美梦都能够实现。关键不在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愿望，也不在乎有多少人投票赞成这个愿望，最重要的是事实是什么，真相是什么，真理是怎么样的。如果事实必须如此，那就算是全人类都投反对票也无济于事，是吧？如果有世界末日，那世界还是会有末日的，不管我们怎么样反对也没用。如果没有世界末日，那就更不必害怕了，探讨一下真相也不会探讨出一个末日出来，对吧？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假如我说圣经记载世界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有末日，那想必很多人立刻就嗤之以鼻啦，骂我有毛神经有毛病啦，或是危言耸听啦。所以啊，我们不如就从科学家这几年的发现来探讨看看世界是否有一个末日的可能性。首先，我们从科学的发现来看，在人类看来啊，宇宙是永恒不变的。对于世界有没有末日，科学家一向是没有答案的。可是一直到1990年4月，哈勃太空望远镜由发信号太空梭载送升空，部署在3亿7千万英里高的地球上空，一个在太空中的一个望远镜，它绕着轨道而行，不停地拍摄太空的奇景。哇，这下地球人才发现说，在遥远的宇宙当中正上演着无数激烈火爆的天文戏码。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样的天文戏码。原来在我们的太阳系之外，甚至我们的银河系之外，这银河和银河是会相撞的，这无数亿的星球啊，是像漩涡般的气体以及浑浊的星云彼此相错交汇，它有可能擦身而过相安无事啊，可是也可能互相碰撞，激出数百万倍于核能爆炸那样的火光和热能。近距离的有休马克李维彗星在1994年碰撞木星那时候发生的景象，那么远一点的有 M87 银河系中心那个黑洞吞噬周遭物质的这个景观，这些都非常精彩。我们以下再来看一些重大的发现。第一是星球的互撞，哈勃在球形星团中发现蓝色的恒星，这令天文学家大为吃惊。为什么呢？因为球形的星团通常在十万到数百万个恒星所集结而成的，单是我们所存在这个银河系啊，就约有150个球形的星团。那么这些星团呢，就好像很多星星一团一团的在一起啊。这些星团呢，都是宇宙形成初期就存在的一些星体。可是蓝色恒星的出现呢，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为什么呢？因为蓝色呢代表炽热，就好像你煮东西开瓦斯上面的火焰蓝色一样。那么炽热代表年轻，那么好像正在燃烧的一个新的星星。那哈勃的解释是这样子，这其中有星球互撞之后啊，新的星星诞生了。这个和天文学教科书所传统所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星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星团里面只是一些老的星星，但是就目前所知，每隔数秒钟宇宙中就有一颗垂死的星星在某一个地方爆炸。那这些超级星星的出现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星星的命运是会死亡的，它不是永远在那里，它是会死亡，会产生诞生新的行星的。第二个呢，我们来看黑洞这个扩大的现象。哈勃发现啊，这个黑洞就好像我们这个身边的小草一样会滋长的。在巴尔的摩太空望远镜研究所天文学者李维欧他就曾经说， 哈勃观察到的每一个银河系中都有一个偌大的黑洞。那么黑洞呢，据信是这个线缩的一个星球，也就是说不断凹陷不断缩小的一个越来越体积不断扩大吸引力越来越强的一个星球，任何东西接近它都被吸进去，连光线都不能幸免。那么哈勃还发现啊，黑洞啊每年能吞噬相当于100万个太阳燃烧的气体。在1997年12月2日，英国的天文学家公布他们拍摄到位于地球所在的银河系中的一个黑洞爆炸的景象。哇，这个大家这个非常的注意这个消息。这个黑洞啊，在天鹰星座，也就是 GRS 1915小类星体的中心，它距离地球大约只有40000光年之遥远，与一个普通的星球是同一个轨道。那么1998年1月8号，美国天文学家又公布银河中心附近的星群它正以300万公里的时速前进，这个是地球所在的银河系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这种有史以来最确切的证据。天文学家艾卡特他和同事估算，要让星球以这样子的形态活动，这个黑洞的规模至少要比太阳大上260万倍。哇，这银河系内这类黑洞它会吸引物质，而且会有规律的喷出巨大的质量。当物质旋转投向黑洞的同时啊，温度会升高，大部分的物质都被吸进黑洞之后就此就不见了，从此就不见了。这个过程是异常的激烈，会发生难以预测的爆炸。所以艾卡特说，银河中心附近的星星啊，年龄大都已经相当的老了，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星星的一个退休村。可是这个黑洞从太古不断的吞食星星，体积却随之越见的庞大，很有意思。第三方面，我们来看银河会合并。这个哈勃发现，银河系不像传统的天文学家所认为的各自独立演化啊。我们习惯所知道的是，哦，这边是一个银河系，那边一个银河系，大家彼此之间互不相往来。可是啊，他们不是这样子，他们不但不是各自演化，反而是彼此互相的影响塑造。在1920年代，天文学家哈勃，这些望远镜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哈勃发现宇宙不断的在扩张，不过一般人以为向其他空间扩张的一些想法，这是错误的。宇宙应该是借着在银河群中创空间的方式来扩张，所以宇宙变大，银河间距离变远，但有一些银河会因为彼此距离接近而交错或是相撞，甚至互相吸纳结成一体。就像我们所在的银河，我们地球所在的银河系正是逐步的扩张，吸纳附近的一个名叫射手座的小银河。各位听众，我们有时候夜晚静静的坐在后院看天上的星星，以为天上星星一闪一亮的，好像永远在那里没有什么变化，其实背后却有这么多激烈我们所不知道的变化，是多么的有趣。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一次我们再来看看科学家还有哪些其他的发现。我们很欢迎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有不同的发现，欢迎来 email 给我们。来信的时候请写 ccmair@ccmusa.org 给我林志刚收。好，谢谢，我们下次再谈。
是不是每一个星宿都在寻找依循的轨道？是不是每一个蓓蕾都在守候最初的绽放？
水走过，今天我终于明了，你是我最后的旅程，唯一的归宿。我曾经许多次探索，期待解开心灵的疑惑。我曾经许多次询问，渴望得到真正的解答。从过去到未来，一份永远的悸动，你是我最后